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感恩节快乐！很高兴，真的是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这是我第一次用 Zoom 这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信息，所以开始的时候有点不大习惯。不过，就请大家也跟我一起来聆听啊。那我相信大家最近常听到也最关心的新闻，除了美国大选之外，应该是新冠病毒的疫情。因为疫情持续的在美国跟各世界扩散升温，所以让每个人都有谈吐色变的感受。那现在开始之前，我就先跟大家有一个 slide PowerPoint。我相信这个疫情让大家很多人都有害怕的心理，谈到这个疫情都会有谈吐色变的感受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强，潜伏期长，有许多被感染的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。那我相信大家为了防止感染，都很小心的在防范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 PowerPoint。等一下，我 share 一对不起啊，有点乱 那我相信大家为了防止被感染，都很小心的在防范，特别不光是戴口罩啦，或者常洗手啦。来，也尽量的不外出跟避免人多的地方去，是没有错。我们这种病毒是应该害怕的。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世上还有一种病毒，比这个新冠病毒的严重性有过之而不及呢？那就是人的罪性啊。根据圣经，罪性不但是从你一出生就会有，而且是无人能够幸免。死亡率呢，更是高达100%。新冠病毒或许可以杀我们的身体，但它却不是不能杀我们的灵魂。可是我们的罪却是可以毁灭我们的身体跟灵魂的。当然，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我不是叫你轻看新冠病毒，也不是叫你不要去防范它，而是盼望你对罪的防范，也能像防范新冠病毒一样。目前新冠病毒的疫苗刚出炉，那有效的期间跟范围都是还一个未知数。但是我们的罪却是有解药的，只要你愿意凭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就可以因信称义得到拯救。更可喜可贺的是，这个信耶稣得拯救的成功率是100%，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吗？是啊，人多少都会有一些害怕的东西，而害怕可以说是一个人对可能的这种发生的危险、痛苦或恶劣的环境所产生的一种不好的情绪或反应。这个圣经中有关于人的会害怕记载至少有200次以上。举个例来说，当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，亚伯兰心里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一定是相当的害怕。所以，神对亚伯兰，也就是亚伯拉罕来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这是在创世纪15章第1节所讲的。另外一个例子就讲到了这个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法老的追兵临近，所以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的时候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这个在出埃及记的14章第10节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有一句话，大家可能都很熟悉，讲到了这个爱里没有惧怕，这表示说爱能够克服 所有惧怕的原因。哎，这个也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个爱确实是何等的伟大。所以惧怕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，其实是一个相当平常的事情。那么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还会害怕呢？我想还是会的，因为只是可能害怕的事情不一样而已。有位牧师说，如果你想要把神的事工做好，你就需要有勇气。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道理呢？我觉得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主或是做主的工时候，我们是会遇到一些批评跟拒绝的，甚至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理不睬、态度冷淡的对待。如果我们是害怕困难，想要后退，那么就很难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想要把神的事工做好，就需要有勇气。而其中的一个就是要有勇气来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圈的。所以今天我想继续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题目，就是你当刚强壮胆。这个在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出了三点，跟大家来分享。来，那第一点就是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即使是面对困难或危险的时候。第二个就是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这是神的呼召，也有神的应许。第三点是讲到了你当刚强壮胆是为了要荣耀神。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，但是上次因为我们已经分享过了第一点，所以我们要先复习一下哈，这个第一点到底在讲什么。这个刚强壮胆第一点所讲的是讲到了神对约书亚的吩咐，特别是在摩西刚过世，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进迦南是一个转变的阶段，因为以色列人即将拥有自己的国家，不再是一个在旷野漂流的民族。然而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因为这个新兴国家唯一认可的领袖摩西却在这个时候过世了。摩西的过世对以色列人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他们或许会因此失去信心、软弱、沮丧，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动荡不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约书亚并没有像摩西一样在旷野遇见神的时候，他就跟神推脱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反而摩西的约书亚凭信心临危受命，接受神所托付的任务，神勉励他刚强壮胆地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从约书亚的临危受命的表现，我们学到了几点。第一点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即使面对困难或危机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刚强壮胆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在旷野开道路、在沙漠开江河的神，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情。第二点就讲到了困难或是挑战是随时存在的，我们需要心里有准备。很多时候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、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，而且主耶稣也在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世上我们是会有苦难的，不过他也应许我们说，我们可以放心，他已经胜了世界。只要我们愿意全心地遵从他的命令，行在光中，他就会与我们一起面对人生的所有难题。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不要放弃任何可以侍奉神和服侍弟兄姐妹的机会，因为属灵的品格的成熟是需要时间与操练的，而且成熟的属灵品格不但可以预备我们在回应神随时的呼召，不会惊慌失措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或危机的时候不会恐惧、害怕或是怨天尤人。当我们愿意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任他差遣，他必然会让我们刚强而不胆怯地去服侍他，与他同工。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点。第二点就是讲到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这是神的呼召，也有神的应许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在我小孩女儿大概一岁的时候，我有机会陪她上亲子游泳课。这个课程是我跟她一起下水，然后扶着她，让她能够半站半立的浮在水中，以便学习这个脚这个踢水动作。这个上课开始以后几分钟，教练说：“哎，你要把小孩子，你要放手，让他自己能够浮起来。”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，怎么有可能？虽然女孩子，我的女儿身上穿的那些救生用的 paddle， 但是我还是不敢放手。但是那些听了教练的话放手的家长，他们小孩就都浮起来了。这让我觉得很尴尬啊，居然没有相信教练的话。这个经验就让我想到自己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也常常是信心不足啊，不听神的话。在彼得前书里面，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写信给因信仰所逼迫的信徒们，鼓励他们不要害怕，要忠心，要尊主基督为圣。这个彼得的由衷之言，源自于他自己过去的痛苦经历。因为在耶稣被捕之后，有人指控彼得是基督的门徒，但彼得由于害怕，就否认自己认识耶稣基督。我想一想我自己，有时候如果我自己在彼得的情况之下，我是不是也会因害怕、因信心不足而否认耶稣基督呢？这是我自己需要省察的一点。新约雅各书的作者说，我们对神的话要有绝对的信心，一点都不要疑惑，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当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会凭信心，而只会凭眼见，我们就会害怕，不能刚强壮胆的去面对环境的挑战或者是逼迫。当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，怎么凭信心而不害怕呢？那就是要根据神的呼召跟应许。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样说哈，他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，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神晓谕约书亚的，而晓谕的原文意思是神主动的向人说话，它带有神向人的心里说应许或是命令的意思。当神对约书亚说，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以色列人的地去，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呼召，也可以说是神的命令。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分享过，神的呼召可以分成为普遍性的呼召和特殊性的呼召。普遍性的呼召是指神呼召我们每个人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圣洁。特殊的呼召是指神呼召某些特定的人出来服侍他，有如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和教师等等。不过总括来说，神的呼召是指神主动的呼召人来离开现在的地位或环境，而进入一个更好或更高的境界。 在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、摩西、约书亚、大卫和许多的先知们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们，以及今日我们所有被呼召的基督徒，都是神主动呼召人的例子。另外一点，当神呼召人的时候，一般都会带有任务或托付的。比如说，神给使徒彼得的托付是，让他为犹太人打开福音之门，而且勉励那些散住在外邦中的信徒。对使徒保罗的托付则是做外邦人的使徒，并且传达神的永远旨意和基督的奥秘。那么对使徒约翰的托付则是阐明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和他的爱。而神对约书亚的呼召是要他起来接替摩西的位置，来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得神所应许他们的地。这块应许之地经文的第三节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。这里的赐给是完成式，意思是说已经给了。换句话说，在以色列人未过约旦河之前，神说他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了。以色列人只要抓住神的应许，过约旦河去得地就是了。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因为在38年前，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信神的话，才在旷野里面漂流至今。如今神给了他们第二次的机会。到了经文的第四节，更指出这块地应许之地的范围。不过有一点你可能没有注意到，约书亚不光是要带兵打仗的才能，还需要有管理跟沟通的能力，那要让各支派服从这个迦南地地区的分配，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是需要有属天的智慧的。神呼召约书亚，除了再次重申他给摩西的应许不会改变以外，神又应许约书亚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也就是说，神应许约书亚会胜过所有敌等他的人，会与他同在，既不撇下他，也不丢弃他。这是何等强而有力的承诺！神的应许再度肯定了约书亚是神所拣选的领袖，众人也由此看出他和摩西一样是与神有特殊的关系的。不过想到神的应许，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承诺，在人的软弱跟环境之下都是无法坚持到最后的。大家常听到了山盟海誓，海枯石烂啊，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婚姻的问题普遍的出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这就证明了一点，人是有软弱的。然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是神所应许的，他一定会成就，而且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在旧约我们看到了谁？看到以赛亚先知在旧约55章第10-11节这样讲，他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往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我们知道以赛亚在说这些带着盼望的预言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已经被掳到外邦了。以赛亚要他们确信，就像雨雪能滋润土地上植物发芽结实一样，神口所出的话也必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难怪保罗在新约提摩太后书2:13这样讲，他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能是可信的，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可见的神是信实的，他是守约，是慈爱的神。既然神是信实的，我们只要抓住他的应许，自然也就可以刚强壮胆地往前走。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，那就是当我们要求神实现应许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先确定神的话确实是如此说。唯有如此，这样的信心才会有力量，我们才能肯定神会按他所应许的来成就，否则就只是妄求而已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信心是需要建立在神的清楚且完全明确肯定的应许上，这样的应许才是有确据的。总结来说，约书亚可以有信心，可以刚强壮胆，是因为神已经呼召他，而且神有清楚且完全明确肯定的应许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竹爱之家今年的主题，就是扩张神的帐幕。我们也要来思考一下，这是否是神的呼召，是否有神的应许呢？关于这两个要求，我们可以用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来检验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，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从这里我们看到，神确实呼召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神也应许我们，他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只要我们教导所有相信的人都遵守主耶稣的教训，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，可以刚强壮胆，因为我们是有神清楚且完全明确肯定的应许与呼召的。然而从大使命的应许当中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条件需要满足，神才会实现与我们同在的应许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教导所有相信的人遵守主耶稣的教训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。那么神对约书亚的应许呢，它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应许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第7节跟第8节。第七节说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对约书亚的应许是有条件的。约书亚若要道路亨通，凡事顺利，就要刚强壮胆，就要遵守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而且这律法书不可离开自己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这也告诉我们，虽然约书亚有摩西传下来的律法书，但他能需要昼夜思想，好更加认识神，明白神对子民的旨意。那么回到我们自己呢，我们对神的话有经常认真的阅读，甚至昼夜思想吗？我们不是老是讲说想要明白神对我的旨意吗？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老是与神的意念不同步，不在同一个频率里面，我们怎能听见神借着圣灵给我们微小的声音呢？这好像就你用别人家的车库遥控器来打开你家的车库一样，那是打不开的，right？ 所以读神的话，遵守内中的教训，是信主的人基本要求。你可能会问说，圣经中是不是也有无条件的应许呢？当然有。比如说，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肩上，因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是弥赛亚的预言，这个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。然后另外一个就讲到了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一个应许，就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个是无条件的两个应许。所以我们进入第三点。其实在进入第三点之前，我再想一下，就是说，不管是有条件或是无条件的应许，当我们能够确定神的话的确是如此说，那我们就可以刚强，不用惧怕，为神来扩张他的帐幕。就犹如约书亚面对他的挑战一样，我们也需要刚强的去面对我们的挑战，需要有胆量去尝试，去解决任何可能遇到的困难。今天在疫情之下，我们遇到不同情况的困难，环境上可能不允许我们像以前一样能够面对面来跟人家传福音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，透过网络来传达神的信息，这都是神所要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去尝试，去解决各种不同的困难。不过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就是，不管是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要荣耀神，而不是为了要荣耀我们自己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我的第三点，你刚强壮胆是为了要荣耀神。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我想讲到荣耀神哈。大家知道荣耀神的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，让神应该得到该有的尊敬跟赞美。当然还有不同的比较有深度的解释，我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，来解释这个荣耀神的一个意义。因为主要是让神能够得到应该有的尊敬跟赞美，因为我们的神伟大，这是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是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，这是诗人在诗篇96篇第四节所讲的。不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做你真伟大， right? OK。这首诗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的第一节是这样唱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所造的一切大功，看见星宿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。他最后的副歌却是以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。当我们用我们的灵来唱出神的伟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在我们中间，也能够感受到神是如何的恩典以及怜悯我们。这个就是我想荣耀神一个很重要的。不过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说你觉得荣耀神比较容易还是荣耀自己呢？我想你会同意我说荣耀自己比荣耀神来得容易得多哈，因为自我中心跟骄傲本来就是人的本性，这个也是这个世界从小就给我们的教导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从亚当夏娃承袭了违背神的罪性，这个罪性就是如使徒约翰所说的，是我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 它驱使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喜欢荣耀自己，而不喜欢荣耀神。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，你就会看到，荣耀自己其实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，也是魔鬼试探、诱惑人的一个手段。这种手段，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当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，他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撒旦的试探。其中的一个试探就提到了撒旦带主耶稣上了圣殿，叫他站在殿顶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可以跳下去。”这个撒旦想要用的就是用提高自己的声望、荣耀自己的试探来诱惑耶稣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讲说：“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主耶稣明白的指出，只有神才是配得一切的荣耀的，这是你我都需要认真操练的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:31说：“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为。”保罗是为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说，他们有自由可以做任何事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，都是必须为了要荣耀神。有了这样的原则，就会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之前，先会省察自己所要做的事，是不是能够造就人，是不是能对别人的灵性有所帮助。如果没有，那我们所做的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。这也是保罗所说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得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当我们遵循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的原则，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荣耀神了。不过要荣耀神确实是需要勇气跟胆量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有人问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会怎么样回答呢？你可能会说还不简单，圣经不是说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吗？是没有错，这个是诚实的回答，我们都需要的。但是如果当你面对那些对基督信仰有歧视或逼迫的国家 的时候，这个回答就有需要你的信心跟你自己啊，在神面前的考量。所以我们在生命有危险的时候，是需要有勇气跟胆量来诚实的回答我们是否是基督徒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刚强壮胆这一个字重复的出现了有四次之多。我们看经文的第一次的经文的第六节，是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，因为神必会成就他的应许，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承受迦南地为业。第二次的刚强壮胆是在第七节，神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的谨守遵行他所赐的律法，才能成功的得到迦南地。第三次的刚强壮胆是在经文的第九节，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神自己会与他同在。最后的一次刚强壮胆是出现在经文的18节，这是当约书亚对流便，我是鲁本人、加勒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训话之后，他们都回答说：“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，现在也照样听从你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像与摩西同在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，不听从你吩咐他的一切话，就必致死他。你只要刚强壮胆。”这表示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已经认同约书亚是他们的领袖，他们愿意服从约书亚的领导，而与其他支派的犹太人一起 并肩作战，进入迦南地。然而服从神所立的带领者，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神的举动。这在圣经中是有许多的记载的，而这个记载就告诉我们，顺从神的带领，必然会得福。因为倘若我们不这样行，我们就得罪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必追上我们。这是摩西在民数记32:23里面所讲的。本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是可以放手不管的，因为他们的分地是在约旦河的东边。但是约书亚提醒他们要追念神借摩西所给他们的应许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，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。以及他们对他们弟兄的责任是使他们的弟兄像他们一样得享平安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，不管是带领的约书亚或是所有支派的人，都需要刚强壮胆，同心合力的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，使所有的人得享平安。而且我们如果回想在40年的漂流当中，以色列人受了多少的苦，他们经历了神的保守、神的公义与审判，最后因为神的怜悯，他们可以有机会不用再流浪，可以有自己的地方住，可以从此安居乐业。这个时候若是他们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，刚强壮胆地赶出迦南人，他们就可以让所有的迦南人都认识到耶和华是大能的真神，他比起迦南人的偶像巴利或摩洛，简直是有天壤之别。换句话说，神可以因着以色列人的顺服，刚强壮胆地进入迦南而得到荣耀。也就是说，当神的子民刚强壮胆地遵守神的命令，就可以荣耀神。这也使我想到，就是当大卫住在自己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中时候，耶和华的殿、耶和华神的约柜，反而在帐幕里、幔子里面，他就想要建造殿宇来给神居住。神悦纳了他的心意，而应许与他同在，使他得大名。但是神也告诉他说，只有他的儿子所罗门才能建造神的殿宇，因为大卫打了多次的大仗，流了许多人的血。大卫顺从神的指示，所以就嘱咐所罗门说，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并且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从大卫的顺从神、尊神为大，使所罗门能够不惧怕，也不惊慌地承担圣殿的艰巨任务。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，神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对约书亚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是为了要兼顾约书亚的信心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也是一个重复的提醒，约书亚不要忘记神是信实的，他的话都是真的。这也使我想到，我们做父母的在儿女出门的时候，都会重复的叮咛说，哎，你要小心啊，要注意安全啊。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都要刚强壮胆地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形象来。 当我们想到神确实呼召我们来扩张他的帐幕，而且他也已经应许我们，圣灵会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我们还是畏首畏尾，什么都不敢做，那是会让人以为基督徒都是胆小的人。这是为让神蒙羞的。所以，若是我们如耶稣亚一样听神的话，刚强壮胆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时，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并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了。所以，这是我的第三点。那我们可以到 remark。我们知道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因为悖逆不信神，而被神惩罚在旷野中漂流40年。然后神才再一次带他们回到迦南地旁边的约旦河。在这个时候，摩西却过世了。约书亚凭着信心，临危受命，承受了进迦南这样艰巨的任务。神亲自3次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，最后还透过2个半支派人的回应，才印证了神要他刚强壮胆的要求。而这个刚强壮胆的要求，并不是没有确据的。经文的2到9节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有神的呼召，也有神的应许的。其中，神应许约书亚说：“凡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”然后，神应许约书亚的一生，必无一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最后，神应许说，他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。他必不撇下约书亚，也不丢弃约书亚。这些应许对我们来说，其实都是很重要的。不过，在我个人来觉得，其中的第三点讲到神同在的应许，却是最宝贵的。所以，我想在最后的时候，用一个我自己在每日灵修中所看到的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首先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，就是说，一个眼睛看不见的盲人，怎样来参加赛跑比赛？在美国的残障者啊，世界的残障者奥运会里面，美国有个代表叫做 David Blum，OK，他是世界盲人赛跑中的第一名。但是他怎么能够以一个盲人的身份来参加赛跑呢？那我给你看一个 slide，然后你就会明白。这个 David Brown 是左边的这一位哈，他的右边是谁？右边是他的 coach，就是他的教练，叫做 Jeremy Avery。如果你看这张投影片的时候，原来是他的教练带着他一起来跑，参加这个赛跑。在跑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说，他们两个人中间里面有一条绳子，而这个绳子是系在两个人的手指当中，然后这样一起跑的。这个教练在这个赛跑的时候，还用话语跟肢体的接触，以及手上这个绳子来引导 David Brown。所以 David Brown 表示说，在这个200米的短跑里面有一个大转弯。如果他没有听从 Avery 的指示的时候， 他就会偏离跑道。所以他们必须两个人每天这样子反反复复的练习这个比赛的策略，并借由言语跟肢体的接触来互相沟通，成为一个很有默契的两个人一起来同跑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如果说有人跑的，一个人跑得比较快，一个人跑得比较慢的时候，那绳子就会拉扯，另外一个就有可能两个人都一起跌倒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。我一直以前自己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。不过从这个 David Brown 跟 Jeremy Avery 这中间的一个互动的时候，就提醒了我们，很多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是会怎么样。我们就有时候很像一个瞎子一样摸黑而行。如果没有人陪伴跟引导，你想害怕或是担心，都是在所难免的。我们回想到我们今天要面对这个疫情感染的恐慌，而且可能要面对这个接下来的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，那你说你不会不会害怕或担心呢？我想都难免啊，不过感谢主，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胜过内心的疑虑，相信他会帮助我们克服那些看似不可能超越的障碍或者是困境。而且，他赐下圣灵，成为我们的帮助者。圣灵会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就如 David Brown 的教练一样。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全心的、全意的依靠着。来跟随主，我们天天遵守他的教训，就如神要约书亚遵守他的一切律法一样，不偏离左右。神必然会带领我们，陪伴我们度过所有的难关的。所以，我愿主爱之家的弟兄姐妹们彼此同心，全然的依靠神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。为神扩张他的账目，让他得到一切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刚强壮胆，即使是面对困难或危机的时候，而且要刚强壮胆，因为这是神的呼召，也有神的应许。最后，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。来刚强壮胆，所以愿我的分享能够提醒一下大家：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觉得害怕、担心，也许会觉得好像很困难，没有什么希望。但是神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他爱我们，必然会陪伴我们。我们应该刚强壮胆的去面对。好，谢谢。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Okay, 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在你面前。当我们软弱、当我们害怕的时候，你会安慰我们，你也会与我们同在。在黑暗之中，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亮光，而在死荫的幽谷里面，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牧人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了我们，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、朋友们的心怀意念。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能够刚强壮胆。感谢你能够勉励我们，也知道你的应许都会成就的。我们将一切。都仰望在你手里，也再一次求主能够恩待所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，也保守他们，来医治他们。 感谢主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以及赞美都是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感谢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